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。感谢主。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先知耶利米。我们先来读一点经文，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的第40章。1节到5节，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，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他从拉玛释放以后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，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，对他说：“耶和华你的神曾说。”要降这祸于此地，耶和华使这祸临到，照他所说的行了，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，没有听从他的话，所以这事临到你们。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，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，就可以去，我必厚待你。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，就不必去。看那全地在你面前，你以为哪里美好，哪里合宜，只管上哪里去吧。耶利米还没有回去，护卫长说：“你可以回到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。现在巴比伦王立他。”做犹大城邑的省长，你可以在他那里住在民中，不然你看哪里合宜，就可以上哪里去。于是护卫长送他粮食和礼物，释放他去了。耶利米就到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，在他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中。好，圣经呢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们今天和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是《耶利米的持守》。耶利米的持守，此时的耶路撒冷呢，已经被攻陷了，犹太的百姓被掳。被杀、逃亡，君王西底家被捉拿、剜眼，众子在他面前也被杀，因为人不肯听耶和华的话，耶利米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，但敬畏神的。包括耶利米，还有以伯米勒，都是神从乱世当中分别出来的，被神拯救，被神保护，被神恩待。所以，所有的环境不能够决定我们人生的走向，而是在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神。犹大国面对的是国破家亡，政治领袖几乎全被消灭，全国的精英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，留下的就只有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些低端人口，啊，也就是民中最贫穷的人。这样的国家，这样的民族。还有希望吗？政府和社会如何维持下去呢？这是当时犹大国所面临的挑战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求神怜悯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呢，说实在的， 我在读这一段经文，在主面前预备的时候呢，心里是非常难过的，因为这是耶路撒冷沦陷之后的一段动荡的时期。那么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呢，你会看见人与人之间的那些角逐。那些争斗，甚至流血。所以以前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，有点不喜欢读，但是呢，它是神所启示的话。那么如今我在读起这一段的经文里，就觉得里面有太多的教训，需要我们来汲取，求神怜悯啊。那么，所以，我们如果将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，或者今天圣灵的引导，使我读在弟兄姊妹中间，或者讲在弟兄姊妹中间。与我们今天所遭遇的环境，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非常的相似。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，似乎什么事情都充满了变数，你不知道前面的走向如何？当然，一个警醒爱主的人，一个在主面前呢，这个敬畏读经的人，他应该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，但是究竟前面的走向却仍然看不清楚。啊，比如美国。走向何方？啊，比如日本将来会如何？啊，我说的是一个近期的，啊，不是远景的，这些都是一个不定数，你没有办法确认。啊，但是总的方向我们知道，那个总的结局我们也知道，但是呢？我们会面临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时局的变化。那么，如何在这些时局变化当中仍然持守纯正，仍然坚持真理，仍能维持见证？这是我们今天和弟兄姊妹所分享的。好。我们今天呢，就用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词啊，这也是近些年来大家比较流行的一个词，叫政治正确。那何为政治正确呢？啊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释，不同的党派。有不同党派的解释，我今天也可以跟大家说，不同的教会也有不同的解释。那可能弟兄姊妹觉得很奇怪啊，教会不同吗？是，有许多的教会的教义是比较特别的。所以我一直在讲，教会的历史就是解经的历史。你这个圣经解释的，如果有一点不同，那个教会走出来的路也会不同，教会在人前的见证也会不同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，啊，求神怜悯啊！比如呢，好莱坞。 他拍了一些电影。在这些电影里呢，你会发现有白色人种，有黑色的人种，有棕色的人种，有黄色的人种，他都跟你分门别类。每一个人种都能出现，这就是民主党所谓的政治正确，也是奥巴马总统在任期间一直强调的。那现在呢，川普上台了，他觉得呢，让美国再一次的伟大，全世界应该以美国为中心，甚至地球都要围着美国转。这是他的一个政治正确，所以在这次 G7 峰会上，他就说呢，这个高市早苗是我川普的头号粉丝，哎，他能够这样讲，他完全不顾及啊别人的颜面、别人的感受、别人的尊严，无所谓，只要我的尊严够了就行。这就是川普的政治正确。那中国大陆呢？他在搞"一带一路"，他的所谓的"一带一路"呢，是让大家一起发起来，带着一群小弟一起发起来，是这样吗？不完全是，因为他也有他的政治渗透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台湾。有一个名称更厉害，叫认知作战。哎呀，当我看了这个一些政论节目和一些活动，真是让我呀大跌眼镜啊！甚至我都不知道这个怎样去分辨这些啊，所以现在我也不去分辨这些，分辨不来，既不能分辨，就是辨识。也不能分辨，就是辩论，这两样都做不到啊！既然神允许这样的一个混乱形成继续，那就让它乱一段吧。啊，中国有个电影叫《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》，啊，我们再来看将来的那一个走向是怎如何的走向结局。啊，秋深凛凛，好，那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个点就是耶利米的政治正确。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在39章的第14节，在那里告诉我们耶利米已经获得自由。可是当时的时候呢，兵荒马乱，所以在这样的混乱当中，耶利米再次被捉拿，与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犹太人一起押到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叫做拉玛。拉玛是什么地方呢？如果你还记得，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，说到在拉玛有这个嚎啕痛哭的声音，是因为拉结哭他的儿女都不在了。那一段是说到了这个主耶稣逃亡埃及之后，希律为了捉拿。婴孩耶稣，他就把2岁以里的男婴都杀了。那是说到了以色列人遭难的一个情形，就是你在拉玛听见痛哭的声音。那么，在这里我们看见的这个拉玛。刚好就是马太所引用的耶利米书的一句话，就是在这里。那么当时呢，也是以色列遭难的时候，而且是整个耶路撒冷 全部沦陷。在那里，你会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。拉玛是个什么地方？拉玛位于耶路撒冷北方，在基变的附近。啊，一提到基变呢，你应该想到这个约书亚在那里杀败外邦人，说月亮啊，你要停在那里，就是在基变这个地方。那么，拉玛就位于基变的附近。后来呢，撒母耳就在这个地方啊来审判以色列人，啊为以色列人断案，啊，那么此时拉玛成为被掳往巴比伦的人出发之前的集合地，啊，就是马上就要去巴比伦了，在哪里集合呢？就在拉玛这个地方。成了一个临时的犹太人的聚集地。那么，在背井离乡之前，啊，眼看就要舍弃呀、啊、故国家园，就要去一个异国他乡，啊，亲人多少罹难，前途多少渺茫，所以此时的犹大人。就在那里嚎啕痛哭，所以拉杰呀，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，因为儿女都不在了。啊，这是我们想到了以色列的国难。可是，在拉玛这样的一个众人都在嚎啕痛哭的时候，都在依依不舍的。离开家乡的时候，耶利米却在这个地方得到了巴比伦人的优待，得到了巴比伦人的尊重，得到了巴比伦人的释放，使他重获自由。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，啊，我们看得很清楚。那么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耶利米之前所宣讲的神的预言都应验了。他曾经说：“你们要出去归降加勒底人，就必存活。”他一再讲，无论是在21章第9节、38章第2节、17节、18节，他都一再这样讲：你们出去归乡巴比伦，你们就得存活。但是耶路撒冷沦陷，一切预言成真。那么，此时呢，这个尼布撒拉旦，就是。这个尼布甲尼撒留在耶路撒冷善后的这样的一个军长厚待他啊，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40章第2节到第4节啊，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，对他说：“耶和华你的神曾说。”要降这祸于此地，耶和华使这祸临到，照他所说的行了，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，没有听从他的话，所以这事临到你们，弟兄姊妹，神借这样的一个外邦人的口，说出耶利米一直所说的预言。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的事，多么恐惧战惊的事！自己的先知对自己的同胞一直在讲类似的话，自己的同胞听不进去。这个时候国破家亡了， 神就借着这个外邦人的口，啊，来掳掠他们的这个敌人，啊，对神的百姓说类似的话，这是一个，真是耐人寻味啊。耶利米先知也好，许多的先知也好，都一直在教导他们，教导犹太人，但他们始终没有明白，他们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。他们的遭遇就是因为得罪神，至神的审判，他们唯有回转归向神才有出路。现在这个外邦的仇敌的官长转过来告诉耶利米，这祸临到你们，是因你们得罪耶和华，没有听从他的话。作为先知耶利米听了这话，多么痛心啊！那真是像刀子扎到肺腑里呀，肺腑被刺啊！啊，这是一个，真是借他人之口说这样的话。啊，我就想到了，从这个犹大国来了一个小先知，啊，这个来到北国以色列，当时这个耶罗波安正在这个献祭，给这个金牛犊献祭。那么这个小先知呢？就蒙神呼召，来到北国，来斥责耶罗波安，并且宣告将来要发生的事。但是神特别嘱咐小先知，说你回来的时候不要走原路，更不要在那里吃饭、喝水、留宿。结果怎么样啊？在北国也有老先知啊。那些老先知有过属灵的经历，啊，他是何等羡慕这个小先知，因为这个小先知满有神的同在，满有神的能力，这是他羡慕的。他现在已经怎么样啊？不是年龄老了，而是神不与他同在，所以他心里头啊，空落落的。可看见一个小先知这么有主的同在，这么有能力，他就一定勉强他留下来。那这个小先知呢，毕竟小，年纪轻，啊，老先知几句话就把他哄得团团转，啊，耶和华对我说了，这个你要留在这里，啊，你要加添心力呀，你才能走路啊。可以在这里吃饭、喝水、留宿，这小先知就忘了，神是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的，神说话是从不反悔的，他说的话岂能似而又非呢？他就没有认定这一点，所以老先知一说有耶和华的话，因为老先知撒谎撒惯了嘛，所以他才有这样的话出来。那小先知就信以为真了，结果呢，神就真的借着老先知对小先知说了一句出于神的话：“你既然不听我的话，留在这里吃饭喝水，你必被狮子咬死。”结果这话就应验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啊。求神怜悯，所以有时候啊，我们应着景象，捂着耳朵不听神的话的时候，神就借着外邦人说话，来警告我，来警示我。我们要看见，当尼布撒拉旦对耶利米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无异于是当头棒喝呀！ 说给其他的百姓，可能他们还不以为意，但是说给耶利米，那才是扎心，因为他一直在讲这个，结果没想到呢，还是走到了今天这步田地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看见的，啊，一个悲惨的结局。在这里，我们看见尼布撒勒旦继续跟这个耶利米说：“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，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，就可以去，我必厚待你；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，就不必去。”看那全地在你面前，你以为哪里美好，哪里合宜，只管上哪里去吧，弟兄姊妹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啊，神特别呼召了耶利米，他这一生啊，都是为神传话。所以，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方向，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他的人生，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属灵的指示，这是我觉得非常宝贵的。所以，今天启光弟兄带这首诗歌《古圣信仰》。这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讲这样一个大的题目，这样的一个系列的题目，跟随羊群的脚踪去，就是效法这些古圣先贤，他们是如何选择的，他们的政治正确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看见的，我们看见他的选择，他没有前往。许诺后代自己的巴比伦，而是选择留在了犹大地，因为他是神所呼召的仆人，神让他去哪里，他就去哪里，他一不讨好犹大王，就是西底家，他也不讨好。巴比伦，他既不媚俗，也不通敌。哎，这就是耶利米啊，既不媚俗，也不通敌，这就是先知的风骨啊！这是我们在这里看得非常的清楚。他要用真实的代价爱人如己呀。爱人如己这句话就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啊！这些犹太人的首领整天在那里商议要置他于死地，那些犹太的百姓啊，从来都不想听他的话，置若罔闻。他还爱他，愿意和他们住在一起，甚至愿意被他们裹挟到埃及。最后被他们用石头打死，这就是耶利米，这就是耶利米的政治正确啊！让我们真是百感交集呀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这些政治领导人啊，特别是我到西方这个世界来以后，开始懂得什么叫做民主选举。啊，还听了一个新词儿叫"扫票"，啊，在台湾有很多的扫票，开着车到外头去扫票，大家都在那里喊口号啊，啊，怎么对老百姓好？结果都是口惠，没有实惠，啊，都是在竞选的时候，哎呀，说的好好听着呢，啊，说的比唱的都好听。等到实际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 只不过是让大家多做做功德，啊，最后都落到这个地。老百姓苦啊，老百姓就是韭菜，韭菜就是被割的命。到啥时候倒霉的都是老百姓，那些上层社会的有权的、有钱的都没有妨碍。啊，倒霉的就是老百姓，就是这些草民，这是真的呀。所以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看。整天的，你看这我们这些总统啊、主席都在说什么？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啊，左一个和谈，右一个协约，啊，这边刚刚签署，那边就开始打炮弹，没错吧？啊，这刚把这协约签好了，这霍尔木兹海峡又被怎么样封锁了？不要和谈。你说这个社会、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动荡，因为大家都有个人的利益，都有自己的诉求，大家都是偏行己路，那这个世界能有和平吗？不会有的，只会越来越乱，不会越来越好。那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事实，所以在这里啊，我们看见犹大的君王始终不听耶利米的预言，可是外邦的护卫长却承认他所说的是神的话，犹大的百姓始终自以为意。外邦的护卫长却一语道破了他们属灵的真相，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。这是第三节，犹大的先知要把耶利米用家加住，用锁锁住，外邦的护卫长却解开了他手上的链子。这是第四节，犹大的首领要治死耶利米。外邦的护卫长却送他粮食和礼物。巴比伦的护卫长就像罗马的百夫长一样，正确的解读了这段救恩历史。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！大家还记得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个罗马的百夫长说。这真是神的儿子了，对不对？当时啊，地大震动，磐石崩裂。啊，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。难道在当时的环境当中，没有那些犹太人，没有那些祭司长，没有那些法利赛人吗？没有那些长老吗？他们都在，谁有这样的反应呢？没有。反而这个外邦的罗马的百夫长有这样的认识，这真是神的儿子了。所以在以赛亚书28章11节有一句话，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，非常的清楚。此时。刚刚出狱的耶利米，有三条路摆在他面前。三条路，他可以自由选择。第一条路，去巴比伦，因为他一直预言巴比伦得胜，不主张王与埃及结盟。啊。不主张抵抗巴比伦人，他得到了征服者的后代。我想他要跟尼布撒拉旦 回到巴比伦去，恐怕是怎么样啊？终生都会享受荣华富贵啊。第二条选择，第二条路，回他的老家亚拿突安居，因为他在护卫兵院内的时候，曾经买了一块地，他可以去承受为业。到那里怎么样啊？偏安一隅，安度晚年。哎，可以啊，他可以这样做。第三个，他去米斯巴。啊，这个当时的米斯巴呢，被巴比伦改做一个省。啊，改做一个省。有一个临时的小政府在那里，基大利被立为省长。哎，这个就是米斯巴。萨摩尔也曾经在这个地方主持大局。啊，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讲这个地方啊。那如果你是耶利米，你怎么选择呢？巴比伦是繁华的地方，而且护卫长答应要厚待他。此时的犹大已经非常的荒凉，主要是自己的百姓不喜欢耶利米，甚至还要怎么样啊？杀害耶利米。他这个时候他不走，更待何时？这个时候啊，他就有移民倾向了。对吧？我要走政治避难，啊，我要到巴比伦去走政治避难，不用申请，啊，护卫长说，大门一直向你开着，你进来就能够拿到绿卡，如果你入籍也没有问题，我们都欢迎。这耶利米有没有立马就移民呢？没有，所以你看啊，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是这样说的。他说：“耶利米还没有回去，这就是耶利米的政治正确。他还没有回去，他既没有回老家，也没有去巴比伦，他还在那里等候神的旨意。这就是耶利米的特征。”神就是他的政治，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一定要懂得，一定要领会，这世界有许多的政治，中国有中国的政治，美国有美国的政治，台湾有台湾的政治。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，神的政治是不可以冒犯的。最要紧的。是要懂得神的政治啊！你去看那个《列王纪》，你去看《历代志》，你去看《撒母耳上下》，凡是触犯了神的政治的，都没有好的下场。包括扫罗，虽然高人一头，最后怎么样呢？撒母耳以他割袍断义，划地绝交，从此你与神的国无分。啊，他就是再犯奋斗有什么用呢？最后战死在基利波山，连他的几个儿子一同罹难。难怪大卫做起了公歌呀，为他哀悼。因为他不懂得神的政治，他原来以为自己是便雅悯支派里最小的，不配做王。可是，一旦被神抬举、被神扶植，他就忘乎所以，他就以为他是王了。其实他忘了，在他的上面还有一位真实的王。永远的王，全能的王，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看见的。所以大卫啊，当神把扫罗放在他的眼前，他可以立马杀掉扫罗，提前登基，因为神已经高他做王了，借着这个撒母耳。但是他没有这样的选择，他等候神的时候，等候神的政治。他说：“我岂能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？”他不敢。哎，这个就是啊，神的政治。所以说，我们在人间，你在人世上做什么，一些道德上可以商榷的，似乎还可以得赦免。如果我们今天若触犯神的政治，难得赦免。扫罗也是，这个以扫也是，虽然嚎啕痛哭，也得不回那个长子的名分来。就希伯来书说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轻看神的政治，轻看那个长子的名分。他说：“我都饿昏了，我都快饿死了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”啊，当基督徒有什么好处呢？就这个意思。啊，跟别人比，别人有什么长处呢？不是照样受罪吗？受的比别人还多一重罪，因为信仰上的逼迫，各方面的为难，对不对？这就冒犯神的政治。求神怜悯呐！难道他不想得长子的名分吗？错，他以为那就是他的，谁也抢不走，谁也夺不去。结果怎么样？丢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特别看得很清楚，啊，这个此时的这一个耶利米，他就是要选择神做他的唯一的出路，也是他唯一的保障。感谢主。那么，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最后他选择了米斯巴，选择了和基大利在一起。求神怜悯我们那么，我估计啊，按现代人的这个现代的想法，啊，因为现在很多的大陆的弟兄姊妹，也包括我啊，哎，我不把自己排除在外，都想来美国，啊，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呢，这个一个有眼光的、有智慧的、有见识的一个选择，甚至把宝宝升到美国来，啊，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啊。所以一般人都会认为可以选择到巴比伦去，但耶利米却留在了犹大，并到犹大省长基大利那里。耶利米之所以这样选择，是因为他深知神的心意，他知道神管教犹大人是为了叫他们悔改，最终神的心意还是要祝福他的百姓，因为先知深信神的话必然成就，所以他要留在犹大。这个在一年前，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，神叫先知买地，并告诉他将来的情形，欢笑要再次充满耶路撒冷，人们会归回正常的生活，买卖田地。所以先知深知神的心意，坚信神的应许，所以他选择留在犹大。这就是耶利米的政治正确，他选择神的国，顺服神的政治。 所以耶利米没有选择到巴比伦去接受巴比伦的礼遇，可以说他放弃了荣华富贵，而选择了留在这被战乱蹂躏的故土，与贫苦的同胞在一起。他和这些低端人口混在一起，成为低端人口的一份子，因为他本来是祭司啊，对不对？家庭条件也不错，结果怎么样？他却跟这些百姓流离，他放弃移民，和一群贫穷、无知、无权、无势的人在一起。所以，人在危难的时候的选择，往往能反映出他心中的价值和使命。我再说一遍，人在危难时候的选择，往往反映出人心中的价值与使命。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，生活条件相同，但是生活的目标却不同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也面临着先知这样的选择。在你的人生当中，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，你要做出不容易的选择。但愿我们选择的能够合乎神的心意，在我们选择之前，能够先寻求神的心意。好，我们来分享第二个大点，基大利的政治正确。首先，我们要想啊，这个基大利是谁？啊，你要说保罗是谁，你肯定知道啊，甚至我说扫罗是谁，你肯定也知道。但是你要说基大利是谁？我猜80%的弟兄姊妹不知道，啊，你会忽略这个人。基大利的父亲是亚西干，他的祖父是约西亚王的书记沙番，是朝中的重臣。整个家族从沙番开始就起来保护耶利米。啊，就是这整个的家族啊，都在保护耶利米，保护神的先知，让他成为铜墙铁壁，来拦阻犹大国冲向灭亡。哎，这个就是这个基大利这个家族，啊，非常宝贵敬虔的一个家族。此时，基大利已被巴比伦王立为犹大城邑的省长，负责安顿渔民，恢复秩序。而他的当务之急是安抚游击队的众军长，这是恢复政治稳定的第一步。弟兄姊妹，可能你会感到很诧异，说弟兄啊，什么叫安抚游击队？这个伊朗这个地方为什么一下子拿不下来？因为他们有许多的游击队，有不同的军长。哎，他不像中国，你拿掉一个领导就都拿下来，不是。许多的别的军长，所以当时的哈梅内伊，他只不过是其中一个，他在这个众军长当中，他是比较能够说了算的。可是要真正到和外部的敌人打仗了，那每个军长都有自己的势力，都有自己的部落，都有自己的族群，这个你就不好那。他是游击队。哎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丑个冷子，他就出来了，一直反对你的武装。 而且他们打这种地下的这个游击啊，非常有经验，所以美国也是一下子先拿不下来。现在呢，他也拿捏到川普的软肋，所以说呢，和谈谈呢，谈完了就撕毁合同，撕毁合约，然后再谈，再撕，就这个，这就惹上大麻烦了，哎。弄了一身虱子皮，脱不下来，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光景啊。那么这个，此时呢，在这个以色列也有许多的游击队，有众军长。那么米斯巴这个地方啊，在耶路撒冷北13公里。撒母耳曾在这个地方做士师，也在这个地方立扫罗为第一任以色列王。此时的耶路撒冷已经变成废墟了，反而这个地方成为巴比伦在犹大省的行政中心，就是米斯巴。最有意思的是什么？所以读圣经啊，我都觉得为什么说恐惧战惊呢？米斯巴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叫瞭望台，啊，米斯巴的意思是瞭望台呀、啊。在这个瞭望台上，见证了君王时代的开始。在这个瞭望台上，也见证了王国时代的结束。这是让人震惊的，这你不能说仅仅是尼布甲尼撒王的选择呀，立米斯巴这个地方为临时的犹大省的行政中心，这是神做的。在这个地方立的扫罗为王，也是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，在这里以色列的最后一任君王覆灭了。米斯巴这个地方见证了这一个整个的历史，说明人做王是不行的，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呀，在这个地方见证了百姓的意气风发，在当时立扫罗王的时候多厉害，要开创一片这个新天地，啊，挂了一个牌匾，开业大吉，红色的，多么惹人眼目，博人眼球。现在怎么样啊？挂上了一个黄纸，上面写着"收业大吉"，是过去人写。所以说呢，这事儿咋样？黄了，就这么来的，啊，这个黄了就是这么来的啊。要贴一张黄纸，叫收业大吉。说这个人，他跟那个人谈对象，谈的怎么样？哎呀，没成，黄了，就这意思。哎，就黄了。这后来呢，就是不成了。这也是如此。米斯巴在这个地方如何见证了百姓当时的意气风发，也在此时证明了他们的穷途末路。当时正是夏末秋初，收取葡萄、无花果、橄榄树的这个时间，许多田地的主人已经被杀了、被掳了，田地荒芜无人收割，城邑变成废墟，所以基大利吩咐众人当积蓄酒、油，还有夏天的果子，收在器皿里，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中。所以，基大利的政治觉悟，中国话叫政治觉悟，这大陆人喜欢这样讲，台湾人讲喜欢说政治意识。啊，基大利的政治意识很强，他又得到了耶利米的帮助，所以说呢，要让这个 没有掳到巴比伦去的男人、妇女、孩童，还有境内贫穷的人，他要安抚他们。啊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听到了基大利做省长，许多的犹大人就从赶到的各处回来。犹大国面临一个劫后余生的现象，有一点复兴的迹象，他们都聚集到基大利那里，准备重建家园，就这个意思，非常的清楚。他是这样说的，第九节，基大利对投靠他的人起誓，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，只管住在这地。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，这个就是基大利的政治正确。啊，在米斯巴有巴比伦的官员，啊，人家派驻在这里的，啊，就像美国也有一个人派驻在台湾，叫古立言，就这个一个道理。哎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基大利就是巴比伦人所立的，所以呢，这个他要在往来米斯巴的这些巴比伦官员当中怎么样呢？伺候他们，原文不叫伺候，原文叫周旋，他要在这些巴比伦官员当中周旋。他说呀，你们做老百姓，啥都别管。政治的事儿我来负责，你们就负责种好地，过好你们的生活就可以了，就这么简单啊！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所看见的。那么，这个在巴比伦的统治下，政治上的确要顺服巴比伦，但是我们的灵一定要清楚。我家不在这里，我不是属地的人，我是属天的人。我应该时时求问神，时刻警醒，尤其是在这样的兵荒马乱的时候，国破人亡的时候，我不能灰心，我不能够沉沦，我应该好好求问神的心意。又何况他有身边有个同伴，就是先知耶利米，他应该和他交往甚密，时时让他求问神，这是基大利当有的属灵的光景。可惜他没有，他以为呢，有这么多人来归顺他，来投靠他。哎呀，他就也觉得，你看，最后犹大的复兴还得是我呀，这就是他的政治正确。结果他怎么样呢？到了41章，基大利被杀了，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后果。哎呀，这真是令人痛惜的一件事啊！神给犹大恩典，神让基大利继续管理这地，他应该好好在主面前省察，好好在主面前呐、啊，这个哭泣，就像尼希米啊，他虽然在波斯王那里做九正，第九杯在王的手里，多么尊贵，多么荣耀啊！但是呢？当他听见犹大的弟兄告诉他们说"城墙失火，城门被火焚烧"，他的心里就难过，他就在神面前哭泣，甚至禁食祷告。你看，尼希米跟基大利不一样啊，所以基大利的政治正确以为，哎，只要是耶利米说了嘛，投降巴比伦就没事了。他以为就真的没事了，没有警醒，一时糊涂， 丢了性命，使耶路撒冷，使犹太的百姓再一次沦落在混乱的光景里。哎呀，作为领袖太难了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基大利的政治正确，最后导致他丧了命了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被人卖了。还给人数钱的，求神怜悯啊！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大点，以示玛利的政治正确。我们来，在摩押地和亚门人中，在以东地和各国的一切犹大人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些犹大人，并立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。所有的犹大人就从逃难之处回来，住在犹大地，而且还积蓄了许多的粮食，带来短暂的安定。这些人虽然支持埃及，但是还是愿意留在犹大。长此下去，就有机会可以呢，有一个平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，等候70年后的那一个复兴，啊，这不是70年后嘛？耶利米预言，这个耶路撒冷要回归嘛。那么回来的这些军长啊，他们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逃出去了，都像当初大陆啊沦陷的时候，大家用这个词儿吧，也就是大陆在解放的那时候，有许多的人就怎么样啊，坐着飞机跑到台湾的，一票难求啊！哎呀，那个是。都能挤上这飞机就行了啊！站我也要站到台湾去，哎，那都可以活命嘛。那留在中国的大多数都反攻倒算了，啊，都被反攻倒算。他说的挺好，留下吧，我们会优待你。结果怎么样？留下来的全被专政了，啊，这是非常可怕的政治嘛。所以说，你看见这里也是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，这些将军都逃了去，住在田野，现在回来各有各的打算。有些呢是因为喜欢基大利的政策，有些为了暂时明哲保身，有的是想找一块根据地，再一次联合埃及共同抵抗巴比伦。基大利缺乏分辨的智慧。他不相信回来的人会反对的，大意失荆州啊！这是我们所看见的。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13节、14节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在田野的一切军长来到米斯巴，见基大利，对他说：“亚门人的王巴利斯打发尼探雅的儿子以示玛利来要你的命，你知道吗？”亚西干的儿子。自基大利却不信他的话，这里特别提到了亚门人。亚门人是谁啊？罗德的后裔，在圣经里预表属肉体的。他们一直要彻底的消灭犹大人，此时他是想趁火打劫呀，叫趁人病要人命。啊，这个亚扪人太狠了，太恶毒了。他唆使以马利来，啊，以实玛利来，以实玛利是谁呀、啊？犹大的宗室，皇家的宗室啊。他唆使他过来，要取基大利的命，从此打击巴比伦的势力。这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。巴比伦第二次入侵犹大时，亚扪人是跟随巴比伦来的，要攻击犹大。那巴比伦人离开了，亚扪人又开始鼓动犹大反叛巴比伦，都是亚扪人干的事儿。 教会里都有这么一班人呢，专门分裂教会，给教会制造混乱。这都是中了撒旦的诡计。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人征战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属灵的智慧啊！不是去别的教会就安全了，去别的教会就稳妥了，不是，都是神的家呀！求神怜悯，这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要看得非常清楚的事。联合巴比伦攻打犹大的是亚门人，然后怎么样？巴比伦人走了，唆使犹大人反叛巴比伦的还是亚门人。你看见没有？这就是肉体啊！亚门人看见巴比伦再次入侵犹大，摧毁圣殿，他们就在那里幸灾乐祸。这在以西结书25章第3节。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快乐，所以他们唆使以马内利，对不起，他们唆使以实玛利来除掉基大利，他不想看见犹大的渔民休养生息，重建家园，而以实玛利就为了一己之私啊。甘心被人利用，成为损人不利己的工具。以示玛利是不愿意服侍巴比伦的，因此他要杀掉基大利，再联合埃及一同对抗巴比伦，还是不听神的话，继续顽抗，而且是顽抗到底。这是我们看见，使犹大的这个情况就变得更加的恐怖，更加的荒凉，这就是所谓的以示玛利的政治正确。哎，他是王室嘛，我是王室的人，我不能做犹大省的省长，让你一个基大利做犹大省长，他心里不服啊！你看，这不都是肉体的东西吗？所以被撒旦利用，被撒旦攻击。所以，在此我们得出结论：不是所有人被神管教之后都会悔改，不是所有人被神管教都会听从神的话，即使经历祸患，人还是不听神的话，还是顽梗不肯顺服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，犹大沦陷，风雨飘摇，百废待兴，正需要同舟共济。可是，在犹大国里，还是会有人自相残杀，使剩下的犹大人都灭亡。这是15节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谁能识透呢？基大利万万没有想到，犹大的宗室大卫的后裔竟然被刺，把他杀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，叫我们时刻警醒，时刻祷告。约哈南虽然进言，基大利仍然浑然不知，没有防范，导致犹大的局势更加动荡。如果日本选出一个合适的首相，如果菲律宾不是小马克思，也许这个世界的局势没有如今这样动荡不安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看见，我们要想真的世界和平，就要悔改归向神，求神的旨意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啊。